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从这一周开始，我们要花十周的时间来读旧约的雅歌。这个星期我们就读雅歌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今天我们就读雅歌第一章第一节。在进入本文之前，我们先来认识雅歌这本书。对我个人而言，这几乎是我基督徒生命成长最重要的一本书。不仅我在中学时代就跟着教会读过雅歌，到后来我在教会中服侍，也带着圣徒们读过雅歌不下五六次了。每一次读都有新的亮光，并且带出新的经历。如果你是第一次认真读雅歌，我很盼望你能够跟着每天的进度，不光是听我的分享，也请你就着经文有一些反复的思考，看神会不会带给你不同的亮光。因为这是一本完全讲经历的书，我相信一旦我们对神认真，神一定会把他的话语向我们解开。大多数的解经家都把雅歌看成所罗门王的爱情故事。我们先就着这个角度，这本书的情节大概描述一下。在以法莲的巴利哈门，所罗门有一个葡萄园，租给一家贫苦的农户经营。这家农户的父亲死了，母亲还在，母亲带着两个成年的儿子和两个女儿看管葡萄园。两个女儿中有一个叫苏拉密，就是这个故事的女主角。苏拉密在家里遭她哥哥们的苦待，他们使她放下自己的葡萄园去看守他们的葡萄园，又叫她去放羊，以至于她的脸被日头晒黑。有一天，有一个俊美的青年人，一身牧人装束，他来自远方，和苏拉密成为朋友。苏拉密对他说，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请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这是他们邂逅的开始，经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产生了深切的感情。有一天，这个牧人忽然来向这女子告别，并且应许将来会来娶她。可是他一去不返，也没有音信。在别人看来，他好像是受了牧人的欺骗，但苏拉密深信他们的感情不会改变。虽然久等不来，他却经常在思念中能够看见他所爱的牧人。又经过了许久，有一天在以法莲的山路上，突然车马络绎不绝，来到苏拉密的家中。有一个使者对苏拉密说，他是奉王的命来迎娶。苏拉密一开始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但是王命不可违，他上了使者的车队，一直见到了王，才知道原来他就是他所心爱的牧人。最终他发出胜利的欢呼，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所罗门王爱上一个乡村女子的故事情节，就好像迪士尼的影片一样，最终有了美好的结局。这或许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我们完全不会从这个角度来读这本书。以色列人也非常看重这本书，按照摩西的定规，以色列人一年三次要上耶路撒冷过节，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祝棚节他们都会聚在一起读传道书，五旬节聚在一起他们会读路德记，而逾越节应该也是以色列人最重要的节日，他们聚在一起读雅歌。不是说以色列人特别浪漫，喜欢读所罗门的爱情故事，而是逾越节的经历，耶和华神把他们的先祖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神看以色列人如同是他的心腹。在圣经的安排上，雅歌是在传道书之后， 传道书告诉我们，太阳之下没有新鲜事。如果你用一生去追求太阳之下的事，到后来如捉影如捕风，都是虚空。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传道书，就是虚空中的虚空。当人经历了虚空之后，来到雅歌，你放下对世界的追求，把你的爱放在神身上，得到的结果也是一句话，满足中的满足。我们再来看在教会历史中关于雅歌这本书的定位。雅歌曾经是一本封闭的书，因为早期解经家都把它看成是一本所罗门追求一个乡村女子的爱情故事，其中描述两个人的情感是如此的直接大胆。说到两个人的亲密关系，甚至于描述身体的各个部位，又是那么直接露骨。当时的神学观念，人是伟大的创造主，是如此的威严可畏，以至于有很多解经家认为这本书根本不应该在圣经中。一直到近代的教会比较重视家庭，这本书就成为夫妻亲密生活指南，帮助结婚多年的圣徒们重点夫妻之间的爱火。因此许多夫妻恩爱的营会都用雅歌作为教材，这些都是雅歌这本书的表面价值。神会把它摆在圣经中，一定有更深更高的旨意。基督徒真正认识雅歌，要从盖恩夫人开始。倒不是盖恩夫人写了关于雅歌的著作，而是她用自己生命的见证，帮助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本书。盖恩夫人是在天主教中一个非常爱主的姐妹，她从小就立志要当修女，却在15岁的时候被迫嫁给一个大她23岁的妇人为妻。虽然丈夫的家境非常的富有，有丰富的物质供应，但她的婚姻生活很不幸福。12年之后，她的丈夫去世，她成为一个富有的寡妇，她才开始在属灵方面能有更进一步的追求。她受极进主义的影响，成为奥秘派的先驱，追求与神那亲密圣洁的关系。她把神看为是她的丈夫，经常向神祷告，甚至还写了一本简易祈祷法，教导人怎么样向神祷告。在当时的天主教，人只能经过神父来向神祷告，因此她被判为异端，并且被下在监里好几年。她在坐监期间碰到了芬乃伦神父，芬乃伦认识了这个姐妹的价值，就要盖恩夫人把她的经历写出来。她的第一版只有几句话：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蒙了基督的救赎，成为天父的儿女。芬乃伦说这不合格，要她写得详细一点。后来盖恩夫人就写了她的自传，中文版就叫《馨香的末药》。圣徒们如果读过这本书，就真的会惊讶，原来一个人可以爱神爱到这个地步。虽然在当时对于圣经的真理认识不清楚，盖恩夫人所持守的真理也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但是她爱神的心以及随时随地跟神祷告的生活，开启了雅歌解经的一个新的方向。原来这本书可以看成基督徒与主之间的爱情故事。在华人中，第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读雅歌的就是尼托森弟兄。尼托森和他的妻子张品慧女士是青梅竹马的好朋友，双方家庭也门当户对，本该是一帆风顺地走上红地毯。但是尼托森在中学时代相信了耶稣，并且奉献自己成为传道人，他还照着初代教会的实行，凭信心求主供应，开始过一个非常清苦的生活。当他向张品慧传福音，反而被嘲笑了一番。李托森在主面前有很深刻的寻求，不照着主的带领，断绝了与张品慧的关系，专心做传道人。他为主舍弃他的所爱， 还特别写了一首诗，表明他的心志。他为主放下心中所爱，主也祝福他在传道的事工上很有果效。十几年后，尼托森也小有名气，在全国各地带领得胜聚会。在1934年的得胜聚会中，张炳慧也得救了，也来参加他的得胜聚会。这是十几年来两个人第一次碰面，两个人也都还是单身。就在同工们的祝福下，得胜聚会后他们结婚成为夫妻。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没想到张炳慧的姑姑认为一个不知心的穷传道根本不配娶她的子女。张炳慧家世背景好，人又美丽聪明，还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怎么会嫁给一个穷传道？就在全国性报纸的头版刊登攻击尼托森的广告，尼托森觉得因着个人的原因让教会也连带遭受攻击，就主动停止了在教会的各样侍奉。大概一年之后，尼托森身边的几个重要同工盼望他能够恢复在教会中的侍奉，就安排尼托森夫妇到杭州西湖去度假。就在度假期间，要求尼弟兄带他们读雅歌，因为当时尼托森弟兄在教会的侍奉还没有恢复，他觉得不适合尽职。结果就是尼弟兄自己在房间里面自言自语，几个弟兄在房间外面边听边做笔记。我们今天手中《歌中之根》这本书就是根据魏光喜弟兄的笔记编辑而成的。我们该怎么样看《雅歌》这本书呢？我认为这本书是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指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一本完全讲经历的书，也就是说你有经历你读你就读得懂，如果你还没有经历你就根本读不懂。因此这本书每个圣徒每年都要读过一次。比如说你读第一章你读懂了，读到第二章你读不懂就可以放下，到明年再来重读。如果那时候第二章你读懂了，就说出你的生命长进了。如果第二年还是读不懂第二章，那你就要赶快跪下认罪祷告，因为你一年没有成长。读雅歌就让你知道你生命在哪里，它不仅是你生命成长的指南，也是你生命丰富程度的见证。因为这本书是以诗歌的题材写的，诗歌重在意境，一句该怎么解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不同人根据他不同的成长背景以及当时他所经历的环境，每一句话都会有不同的领会。就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生命度量的情形下来读同一节经文，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认识，甚至于也会带出不同的解释。因此读雅歌，我们不要太在意这个人怎么讲，那个人又怎么讲，而要认真的是神借着这个经文对你说什么话。只要能够帮助你更爱主，更愿意跟随主，更愿意来服侍主，那在那时候对你就是最好的解经。雅歌这本书可以分成五个阶段，前面四段讲出生命成长的四个阶段，第五段是讲到工作。第一段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七节，二章七节结束在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喊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生命成长到一个阶段，人就会给你一段时间，等你愿意再走了，他再来带你。第二个阶段就从二章八节到三章五节，三章五节和二章七节是一模一样，是要等他自己情愿。第三个阶段就从三章五节直到五章一节，这个阶段结束在三一神彼此的庆贺，的朋友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第四个阶段就从五章二节到六章十三节，一直到这个阶段才带出这个乡村女子的名字，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 而是生命已经成熟，这时候才带出他的名字。苏拉密是所罗门的阴性名字，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他能够与所罗门匹配了，他的生命度量已经成熟了，他可以成为所罗门的配偶了。生命成熟之后才带出第五段，就是工作，是第七章第八章，就是与神同工的经历。我们会花十个礼拜，每个阶段花两个礼拜来读。第一个阶段的标题就是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在这个阶段中讲到一个圣徒认识自己的败坏，他需要救恩，他被主的美丽吸引了，并且与主产生了非常亲密的关系，而带出他初期的奉献。这个阶段我们要花两个礼拜来读，这个礼拜我们只读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一章的十一节，今天我们就只读第一章第一节。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一开始我们要认识这首歌是所罗门的歌，不是大卫的歌。虽然大卫是以色列人公认最伟大的君王，神也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为什么大卫合神心意呢？在撒母耳记下七章二节，大卫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他不愿意自己安息，他愿意为神来建殿。但是大卫是征战的君王，他两手沾满了鲜血，虽然要为神建殿的心意神很喜欢，但神不能用他建殿。但是神应许他的后裔要为神建殿，大卫就很专心地预备材料。大卫预表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指示，主来到地上呼召十二个门徒，后来又带出了许多的使徒，让这些初代教会的使徒们继续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指示，也就是建造教会。因此今天教会最重要的职分就是为神预备建造的材料，真正的建造是在天上的圣殿。所罗门是大卫的后裔，他是平安的君王，只有在平安中才能够建造圣殿。因此所罗门就预表基督天上的指示。当我们讲说所罗门是基督的预表，就是在那一件事上他预表基督。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世界中最智慧的人，结果他晚年却做了最愚蠢的事。他纳了太多的妃嫔，并且随着妃嫔去敬拜偶像，这是所罗门这个人的堕落。但是感谢主，在神的恩典中并不抹杀他正面的预表。这是所罗门的歌，说出这首歌是连于天的，连于那位复活升天坐在宝座上执掌王权的基督。这是一首满了平安的歌。和合版是翻成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 KJV 正好反过来， The Song of Songs which is Solomon's。 如果你照英文直接翻译，歌中的歌是所罗门的歌。列王记上四章三十二节说，所罗门作诗歌有1005首，其中有两首选在诗篇中，诗篇72篇和127篇。但这在这1500首的诗歌中，这一首诗是最好的，所以叫歌中之歌。因为这一首是所罗门和一个乡村女子共谱的爱歌。整首诗歌是以两个人以对话的方式彼此回应。所罗门是预表主，而这个乡村女子就是你和我。每一个蒙恩的圣徒要与主一同谱一首爱歌，这首歌要称为歌中之歌。对主来说这是最好的一首歌，对你来说也是你人生中最好的一首歌。我们人生中会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只有你与主同谱的这首爱歌是以主为内涵，并且以主为终结。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是一首歌。有的人的歌像乡村小调，清新而婉约，有的人的歌像交响乐，波澜壮阔。 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在这首歌上谱上音符。既然是与主共同谱的爱歌，在你还没有遇见主之前，你的歌都还只是前奏，根本没有进入主旋律。可惜有一些人一生都没有和主一同谱一首爱歌，因此他的一生都是前奏，这是何等的可惜。如果你已经认识了，你在与主一同谱一首爱歌，慢慢你会发现，一开始好像主很迁就你，就像一个任性的小姑娘，要去哪就去哪，让主不得不跟你走。但是慢慢你就会发现，当你更认识主了，你就会更爱主，当你更爱主了，你就愿意慢慢放下自己。因此这首歌正好就写出我们生命成长的经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生会做错事，会说错话，但那都没有关系，都是我们人生旅程上的一个景。但有一件事，就是你这首歌不能错，这首歌一定要有主在里面，只要你愿意爱主，主就能够做工在你身上。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再来的八周要来读雅歌，求你丰富的与我们同在，在每天的读经中赐给我们亮光，帮助我们能够更经历你，更爱你，并且在每天的生活中来带领我，让你成为我人生之歌中最重要的部分，祝福我每天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